我们一同打开要理问答，我们再次来宣告一下要理问答的第50到52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50问：为何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第51问：我们从元首基督的这种荣耀得到什么益处呢？第52问：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对你有什么安慰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谈要理问答解释第二个我信，使徒信经里面第二个我信，我信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信耶稣基督，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以及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对吧？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大的 V，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受苦、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他接下来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然后他要再来。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两个最后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像之前一样，耶稣基督的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有的时候我会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叫做登基。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登基，以及他的再来，是我们救恩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就像他的十字架跟复活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经常会谈到耶稣基督的登基和他的再来，但是这是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在教会传统里面，在升天的主日，我们不仅纪念耶稣基督的升天，也纪念他的登基。而且在我们的圣诞节降临期的4个主日当中，其中有一个主日是为了特别纪念、特别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节日来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今天来一同来谈一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的登基，或者他坐在上帝的右边。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坐，对吧？这个英文叫做 session。耶稣基督的坐和他之前我们提到的升天是两个不同的救赎历史的事件。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混为一谈，但是这两者有区别。也就是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升天，除了耶稣基督升天之外，还有其他的受造物也升过天。OK， 比如说天使，还记得，对吧？还记得旧约的时候，先知也升过天，对吧？但是耶稣基督的升天跟天使升天，对吧？比如说一个天使加百列来到地上，然后跟一个人显现，然后哗升到天上去了，和比如说旧约的先知啊。比如说以利亚，对吧？他被升到接到天上去， 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耶稣的升天如此的独特之处，是因为耶稣的升天的目的地不只是天而已，而是天上的宝座。也就是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坐在上帝的右边的这个事件是耶稣升天的目的，而不同于其他任何的受造物。所以天使没有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以利亚没有坐在父上帝右边。所以你还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了证明耶稣超越天使，他的尊荣超越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有哪一个天使上帝指着说，你坐在我的宝座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没有。上帝这句话唯一说的对象是耶稣。所以天使可以升天的，对吧？除了升天之外，还有我们也会升天， OK。 但是唯有对子上帝说，你坐在我的宝座右边。所以坐在宝座的右边使得耶稣的升天变得独特。那么什么是宝座右边？为什么不是宝座左边呢？为什么不是宝座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宝座的右边是有基本上有两个相关联的层面，一个层面指的是上帝的全能能力，是吧？你的右手的能力，有的时候圣经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古代人都是右撇子，所以他们觉得右手劲儿比较大，对吧？所以他们用右手来形容这个力量，你右手膀臂的能力等等。那同时在古代古近东的这种君王的坐席当中，往往在君王的右手边的宝座是他的摄政王。所以摄政王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真正代理这个君王来执行他的国家统治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君王自己本身不执政，但是摄政王来执政，所以那摄政王说的话就等于君王说的话。所以摄政王跟君王之间的权力对于他的国度来讲就相当于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像约瑟在这个埃及，对吧？那个法老就说，你是在我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所以你说的话就等于我说的话。虽然他两个位格是不一样的，约瑟不是法老，法老不是约瑟，但是对于他的国度的统治来讲，约瑟说的话就是法老说的话，对吧？所以上帝的宝座右边的意思指的是与上帝有同样的能力和尊荣和权柄的这样的位置。那但是他又不同于坐在宝座上的，对吧？所以这个要区分，所以位格是要分开的，父跟子是不是一个位格？父坐在宝座上，子是坐在宝座的右边，但是他们的从他们的尊荣、荣耀、全能来讲，能力来讲，他们是平等的。OK， 然后那接下来。这个宝座的右边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了，对吧？这个宝座的右边在哪儿呢？有一些人，特别是路德宗的人会说，这个宝座右边是指的是上帝统管万有的能力，对吧？所以呢，这个宝座右边是世界各处都是上帝的宝座的右边。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改革宗是与路德宗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在天上，不在这个地上。尽管他的全能的拓展的范畴遍及全世界，遍及整个受造界，但是不是意味着现在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宝座右边的这个位置是在世界各处？上帝宝座右边是在天上，只是在天上。那这个就涉及到后边改革宗跟路德宗之间的关于基督论的辩论的问题，那这个我就不去过多的去谈了。但是我想知道让你们确定的是，这个上帝的宝座右边的概念是在天上的概念。 OK。那耶稣，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升天和他的坐在宝座右边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宝座右边是什么概念。那么耶稣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干嘛？他要做什么？那如果我们知道了右边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坐在右边干嘛了。耶稣坐在右边干嘛？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耶稣坐在右边干嘛？统管万有。哦，第五十问后面告诉我们，统管万有，对吧？当然他为我们代求这是没有错的，这是耶稣的另外一重职分，对吧？也就是他的祭司的职分，而他统管万有，这是他的君王的职分，这两个职分是不分的，对吧？所以我们当我们特别谈论到他的君王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他在统管万有，他在统管万有。所以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然后现在告诉你说他在统管万有。他在统管万有。他用他的护理的大能在拖住这一切的世界在运转。OK, that's good. 耶稣是那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他用他护理的大能在拖住整个世界的运营，对吧？那么从他的中保的身份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耶稣是神人二性，对不对？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按照他作为第二位格圣子上帝，按照他的神性来讲，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宝座的右边，因为他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按照耶稣的神性来讲，对吧？按照耶稣的神性来讲，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天，所以耶稣说，除了从天而降依旧在天的人子，按照他的神性来讲，耶稣没有离开过天。那当我们说耶稣升天坐在父上帝右边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他作为人，他作为道成肉身之后的这位神人二性的中保，他的人性。所以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今天在讲到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的升天是带着我们去的。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就是耶稣升天是以人的身份升天的，携带着我们的人性，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 DNA 有细胞，扎了会痛，割破了会流血的人，肉身升天，而且是他带着我们的肉身坐在父上帝右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什么是新的事情发生？新的事情发生是那个人性坐在了父上帝的右边，这是新的，因为耶稣的神性从来没有离开过。那这意味着耶稣的人性，他带着我们的人性达到了整个宇宙的最高峰。是超越这个是整个宇宙的尊荣、荣耀、权力的最高峰。这里我们所到达的地方，你们有谁去过白宫里面吗？有人去过白宫啊？真有去过白宫的啊？你看这个，那你进到白宫里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到处都是保安。你 你进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权力的最高峰，对吧？权力的中心点，那里面保卫的非常森严的，对吧？就是你这个是不得了的，现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去的，对吧？你不能是叮咚敲门，我想进来看看，是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因为我们在1812年把它烧了。
OK， 所以你看这个权力的中心还是可以被摧毁的，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耶稣带着我们进到的那个地方，是超越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做基督徒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与基督进到了天上去了。那我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但是这意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耶稣如今带着他的人性坐在了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在统管万有。而你注意到五十问把他的身份又进一步的加以限制了，他说他是作为教会的头在统管万有。所以这意味着耶稣统管万有的身份不只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耶稣统管万有的身份是教会的元首。作为教会的元首，他在统管着万有。那这意味着教会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利，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最大权力的地方，因为有教会的元首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统管着万有。然后你会想说，啊，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我感觉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是最没有权力的，都最被欺压、最被藐视、最被唾弃的一个机构，对吧？甚至对吧，比我们这个还没有我们这个，还有我们没有我们公司那个在世人眼里尊贵呢，对吧？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所在，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所在，这就是在今生我们无法看到的属灵的现实，是那位教会的元首正在执掌王权，统管着万有。而保罗，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让他们看到这个现实。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就是我要告诉你们基督里面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如今升到天上去，然后他在统管着万有。他是作为什么统管着万有呢？他是作为教会的头在统管着万有。而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将会成为新的创造。这个今天你们所看到的世界将会灭亡，上帝要来震动天和地，把不能震动的存留到永远。而不能震动的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他作为教会的元首和他的身体。你需要明白这一点，你需要看透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依旧是充满着羞辱、被唾弃，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而这个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定会这样，因为基督曾经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在这个地上这样受苦，因此基督作为教会的身体在地上要受苦。但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升天和荣耀坐在宝座右边领受权柄，就向我们保证了他的教会的身体也将会复活升天，也将会拥有父上帝宝座右边的权柄。所以耶稣是作为教会的元首在统管万有，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的仇敌，这个为什么诗篇110篇，我在今天要读这个诗篇110篇，你注意听诗篇110篇说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稣的仇敌是谁？撒旦是吗？还有什么？ 一切 抵挡基督王权一切抵挡上帝王权的这些人，天使也好，受造人也好，受造物，包括保罗告诉我们那个临末了要被摧毁的敌人是谁，是死亡，死亡本身，对不对？所以罪，所有犯罪的受造物以及死亡本身，这些是耶稣的仇敌。然后诗篇一百一十篇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也就是意味着将来有一天这些仇敌将会伏在基督的 权柄之下。耶稣自己首先通过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通过他的十字架和复活战胜了这些仇敌，他自己已经战胜了。但是死亡现在还在不在统治着我们？还有，对不对？ 统治这个受造物，对不对？受造界还在统治着，所以这个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到。但是所以圣经里面启示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不对？不是说现在就是了，要等。然后接下来说什么？诗篇一百一十篇说，耶和华要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这里面的锡安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上伸出杖来，然后你要在仇敌中掌权。说的是谁？耶稣。耶稣在仇敌中掌权，耶稣在死亡、罪恶和一切犯罪抵挡他的人面前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必多如甘露，他们以圣洁为衣，装饰为衣，来要甘心跟从你。在说什么呢？说的是教会，说的是教会在这个地上。耶稣基督现在就在仇敌面前掌权，在教会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四周被仇敌环绕着，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正在包围着我们，但是耶稣在仇敌中掌权，他坚固他的教会，把他所为我们赚得的救恩施行给我们，是没有仇敌能够拦阻的。所以耶稣现在他已经捆绑了那个仇敌，然后他把他为我们赚得的这些永生，他为我们赚得的公义、圣洁、永生，在他的教会里面赐给我们。所以他在仇敌面前，你看圣经里面说，上帝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在说什么呢？说的就是教会。你今天上午来到教会，来到圣餐面前领受圣餐，就是上帝在仇敌面前向你们摆设他生命的宴席，用他儿子的身体和宝血喂养你，他儿子的这个已经获得永恒的荣耀的生命的身体和宝血在天上来喂养你。而耶稣基督的坐在父上帝右边，他的登基确保了他的教会永远不会灭亡，哪怕这个世界上的仇敌有多么的凶狠，有多么的难以战胜，魔鬼撒旦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攻击，是地上的君王悖逆上帝去逼迫基督的教会，不论是教会内部出现的纷争，各样的违信，对吧？我们唱这个教会唯一的根基里面所提到的种种种种的仇敌的攻击，我们可以坚信不疑，基督的教会永远不会灭亡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有多么牛，不在于我的信心有多么刚强，不在于我们有多么好的牧师，不在于我们教会在世上获得多么大的属世的权柄，而在于那位教会的头如今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 而他可以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注意到他没有说如今仇敌都不在了，他没有说现在我就把你们摆平一切了，对吧？然后你们就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都是幸福平安，对吧？什么都好好的，然后我们就不，他是在仇敌面前，他一定要在仇敌面前。好叫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夸胜。当这个世界，当撒旦，当罪恶，当死亡在嘲笑我们的时候，在嘲笑上帝的百姓，你看你们这群傻子，你们看你们这帮信耶稣的有什么得到什么了？今生得到什么了？你们在世界上是最卑贱的，最被藐视的，最被人看不起的，是一群大傻子。而耶稣就在仇敌的嘲笑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永生的筵席。而等到他再来的时候，等到他震动这个要即将要朽坏的世界的时候，等到他把他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他的教会留到最后的时候，他要为他的教会来证明，对吧？所以这就是第五十二问，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安慰。耶稣基督坐在宝座的右边，他如果一直在那儿待着，他从来不会来接我们，那我们也没有救恩。我们的救恩的最终极的形式，是耶稣从天再次降临，审判这个世界，并且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新的世界，那个是我们救恩的最终极的形式，对吧？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更新，这个世界上依旧有罪恶和死亡存在，所以救恩还没有最终极的临到。什么时候救恩最终极的临到呢？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是完全无罪的，会是完全没有任何死亡的统治，没有罪恶，没有死亡。那个世界将会是谁的世界？将会是我们的世界。而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藐视我们的仇敌撒旦和一些悖逆上帝的权势以及死亡将会被消灭。所以你注意到，在启示录到最后丢到火湖里的是什么？丢到火湖里面的有兽，对吧？撒旦，有一切跟随撒旦和兽的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以及什么死亡和阴间被丢到火湖里。这就是耶稣得胜仇敌最终极的形式，把死亡丢，死亡死了，死亡死的那一天就是生命掌权的那一天，死亡死去的那一天就是永恒的生命掌权的那一天，而那一天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开始的。而你我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份于那个将来的世界。这就是耶稣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给你带来的安慰。哪怕你今天依旧活在诸般的苦难和逼迫之中，看到五十二问给你写的回答吗？基督教的信仰，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规避苦难和逼迫和这一切，但是我们的盼望的源头是在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我可以充满信心地等候那位审判者，那位要审判世界的人是曾经为你被审判的人。五十二问，那位审判世界的人是那位曾经替你被审判的人。 所以，对吧？所以你不用怕，对吧？有人很怕，基督徒害怕末日的审判。你做基督徒，你不用害怕末日的审判，因为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位审判官是曾经为你流血的人，曾经为你受鞭打的人，曾经替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他来审判世界。那你怕什么？他都肯为你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是不会把你丢到火湖里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对吧？你要是不相信耶稣真的为我的罪死了，你不相信耶稣真的为我受鞭打，为我的过犯而被压伤，那么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你还依旧抵挡他，对吧？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基督教，对吧？你跟我讲讲基督教如何改变我的人生，我倒是挺想听的。如果基督教如何改变我的修身养性，我都挺想听的。我想给我讲讲基督教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我也挺想听的。但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赎罪，不要给我讲什么复活，不要给我讲什么新的世界，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虚幻的，对吧？这些都是太宗教性的，我不太喜欢听这个。那么，对吧？你就把基督教最好的东西丢掉了，剩下的都是基督教最边缘的东西，跟这福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东西啊。但是你要抓住什么是福音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是福音最重要的东西。而当你知道那位主为你死，他要来审判这些，而且他要带着你一起审判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可怕吗？你知道你这辈子，对吧？曾经那个嘲笑过你的人，曾经那个欺负你，把你对吧，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霸凌你的，在生意场上骗过你钱的，在政治上逼迫过你的，把你下到监狱里面陷害过你的人，你知道吗？耶稣跟你说，将来有一天你要跟我一起审判他们，过不过瘾，爽不爽？基督教是非常 personal 的。你看到《要理问答》里面说的这个话怎么说的？《要理问答》说，基督要把他和我的一切仇敌永远定罪，和我的。你的主如此的在乎你，如此的与你绑定在一起，以至于他把你的仇敌视为是他自己的仇敌。这是一个能够为你冲锋陷阵的主，这是一个能够为你伸冤的主。你在今生有再多的委屈，有再多的痛苦，有再多的承受过再多的这些事情，耶稣说，你的每一滴眼泪我都收到我的皮带里，你的每一滴眼泪我都记得。你对吧？你想过，这是耶稣给你的保证。他跟你说，你不用怕，我都记着呢，到时候咱们以后再算账，对吧？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必为自己伸冤了，因为耶稣会伸比你更好的为你伸冤。我们今天所能够伸的冤，顶多是什么？现场解解气。现世报，对吧？现场解解气，他骂我一句，我骂他三句，对吧？他诋毁我一次，我诋毁他三次，对吧？是现世报，对吧？有之前看一个美国电影里头，有一个杀手，职业杀手说，审判他的罪的工作是上帝做的， 我的工作是让他跟上帝见面。现实报的，但是你不必这样，对吧？当你尤其是你知道，我知道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经历过那种被恶待、被霸凌也好，被诬陷、被各种搞，然后你可能听我说这番话，你会觉得怎么这么轻飘飘的？但是我想要让你说的是，不是轻飘飘的。可能我没有办法表达完全的表达的出来那个东西，但是我想要让你知道的是，耶稣跟你一起经历，耶稣经历过你比你更痛苦的背叛和羞辱，而他把你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在他的心里，将来有一天等他再来审判的时候，一切你所受过的委屈都会被他公义的扳平，对吧？他都会为你叫什么，不是平反，那叫什么，他都会让你得到公义的满足。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Oh, of course, 当然。
这个我们不要把仇敌，你的个人的仇敌都当做将来要被
对，当然。当我说仇敌的时候，对吧？我在说的是什么？我在说的是，当然也包括你的肉身的仇敌。
就是、骗钱的或者欺压你的，
对，
他们还是有机会。
当然。Oh, yeah, 对。
所以这样的话，法律最终的源头，大家都认为是来。
Yeah, 如对，就是。
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寻求法律的这个公义，地上的公义。
Yeah,
仍然是只是不完全。
谢谢你提醒这一点，这是很好的补充，对吧？上帝的末日的审判不意味着现世不需要审判，对吧？现世的审判是必要的，对吧？如果说别人欠。但是我想反过来说的是，就算是如果你在今生没有寻求公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上帝末日的审判将会带给你最终极的安慰，可以这样说，对吧？但是你可能我们今天生活的法治的时代，对吧？你可以寻求法律的时候 ，of course， 当然，你要为自己去寻求正义，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补充。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那位救主，不仅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复活，不仅为我们升天，而是为我们坐在了那个高天之上的宝座上。你亲自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伸冤，尽管在这个地上他的冤情还依旧继续着，还有依旧有许多的人在背逆他，然而我们相信你的公义将会在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将会完全的实现在这个世上。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也盼望着你会更新整个世界。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将我们的心能够不断的仰望在这个坚固的福音上，主，尽管在这个世上我们依旧有苦难和逼迫，依旧我们可以使用在这地上的途径去为我们自己伸冤，但是主，我们把那个最终极的伸冤的日子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期盼着救主的再来。因此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怀着这样的盼望在地上过我们每天的生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